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读的列王记下第六章八到十七节。这里面提到一个神人，这个神人就是以利沙。以利沙是神的先知，他和我们一样也会遇到困境。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那常常会怎么样呢？我们可能会不知所措，我们可能会担心，会害怕，会紧张。但是以利沙却不是，他明明知道大军压境，他明明知道这些人是针对他来的，要捉拿他，但他不为所动。他不仅不为所动，而且还安慰他的仆人说，你不要惧怕。面对强大的敌人，以利沙是毫无畏惧。为什么呢？他从哪儿来的这样一个底气，不惧怕？那么神把这件事记在圣经里面，一定有神的心意。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神要向我们显明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对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有什么帮助？这是我们要分享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是眼光。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把美好日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能够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此时此刻就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保守我们，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能够接纳你。就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一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分享第一方面，神晓得万事。神他知道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在第八节到第十节说，我再读一遍，弟兄姊妹自己思想。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这个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一块。那么当时这个亚兰和以色列是彼此为仇，那亚兰王觉得自己很强大，就来想讨伐这个以色列。那么亚兰王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那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这个神人就是以利沙先知，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在那里下来了，就是有埋伏。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那从这段经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这个亚兰王是计划在某一个地方设下埋伏，然后呢等以色列人经过时候来伏击以色列人。我们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再多的智谋也无法和神的人属神的人对抗。以色列人是属神的，所以神一定会介入这件事。那亚兰王呢，他自己觉得胜券在握，自以为计划很周密，不曾想他的如意算盘被神人以利沙知道了。那以利沙呢，就把这个亚兰王的这个计划告诉了以色列王，提醒他小心，要谨慎，不要中了埋伏。说这样是不止一两次，就类似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发生了好多次。每一次亚兰王的计谋都没能得逞。那么在十一节十二节就说，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 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亚兰王的计划很周密，没人知道，但是每一次呢都被轻松化解。所以亚兰王就开始怀疑，那可能有内奸有内鬼，那么他要抓这个内奸，所以他就开始追查究竟是谁出卖了这个情报，通风报信给以色列王。这个时候有一个臣仆对亚兰王说，没人帮助以色列王，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以利沙把消息告诉了以色列王。这提到说卧房里面的话，意思就是说以这个亚兰王他们一块来商量的这个计策是非常隐秘的，除了当事人别人没人知道。那么这么机密的事又没人泄露，以利沙是怎么知道的？要知道以利沙是先知，所谓先知就是神差遣的一个人来传达神的话，所以要把自要让人知道的事告诉先知。那么以利沙作为先知，他有责任把神告诉他的这个信息转达给以色列王和百姓。所以这个消息不是人透露的，而是神告诉了以利沙。亚兰王自以为计划很周全，没人知道，但是他想不到的是他的一切都在神的眼皮底下。在箴言书的5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其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的眼前，耶和华就是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你不管是信神还是不信神，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逃不过神的眼睛。所以这个亚兰王所做这件事神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诗篇的139章1到4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个告诉我们神在监察我们，他留意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口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神都知道，包括我们此时此刻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在想什么神都知道，甚至我们里面所隐藏的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清楚，但是神清楚。神其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说了什么，我们想着什么。我们可以瞒得别人，但是瞒不了神，所以在神面前我们根本是无法隐藏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就是在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我们都连自己都不敢确定，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神已经知道了。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多神的预言，那预言就是把将来的事提前告诉了人。那么今天地上发生的这些事圣经里面都有预言，将来神对这个全地的大审判，主耶稣再来，这个世界是怎么结束的，新天新地是怎么开始的，神早已预言。所以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心里面真是 特别的踏实，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他晓得万事。亚兰王企图设下埋伏偷袭以色列人，他们以为周密的计划没人知道，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都了如指掌。他们以为自己很强大，但神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以色列人，也保护着 他的仆人以利沙。注意分享第二方面，神暗中保守。刚才我们看到亚兰王每一次的军事机密都能被以利沙知道，所以亚兰王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解决这个以利沙，所以他要去捉拿以利沙。那到了13、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滩。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他们在晚上围困。亚兰王就开始发兵围困多滩城，因为这个城里面有以利沙，试图抓住以利沙。我们看下面发生的事。15节，这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的城，仆人对神人说，哎，在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以利沙的仆人看见整座城被这个车马军兵密密麻麻地围了起来，就不由地说，哀哉，哀哉什么意思呢？因为害怕而发出的哀叹。他这个阵势是在劫难逃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呢是很悲观的，他看到是伊丽莎肯定是一定是被抓。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仆人一样，也跟他差不多，当困境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哀哉，怎么办？然后我们的脑子里面可能就很快的闪现出一个又一个的人，就开始搜索，开始排查，开始选择，看谁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面对同样的环境，以利沙的仆人他看见的是围困多滩城的众多的亚兰军队，所以就惊慌失措，害怕，哀哉，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以利沙是什么表现的呢？在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又奇怪了，外面围的是这个亚兰人的军队，怎么这个以利沙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呢？以利沙看见的是比亚兰人更多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这个仆人没看见，以利沙看见了，是什么？就是天使天军，就是天使。天使是灵，我们看不见。那么为什么以利沙能够看见仆人所看不见的呢？因为信心。以利沙在用信心的眼睛看，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仆人和伊丽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眼光。仆人是属地的眼光，而伊丽莎呢是属灵的眼光。有属灵的眼光就不会惧怕，为什么？因为他看见的不是环境的可怕，而是背后掌管这个环境的神，看见的是掌管明天的神。其实不仅仅以利沙有属灵的眼光， 有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大能。那凡是有信心的人，包括今天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也一样，比如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突然走到了绝路，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情况非常的危急，百姓都惧怕。这个时候出埃及记的14章11、12节，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情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是前面没路，后面有追兵的这样一个困境当中，以色列百姓说的话，跟他们的领袖摩西说的话。他们从宁愿死在埃及也不愿意出来，不愿意受这苦。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摩西怎么说。在13到14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可以想到那个场面，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至少有250万，250多万人离开了埃及，然后往前走，走到一个地方突然遇到红海，挡住了去路。这回头看呢，以色列这个埃及的追兵追上来了，这么紧要的关头，那百姓害怕很正常。但是要知道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应该有信心，他们应该相信神，神差遣摩西能够把他们带出来，必定能够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这个时候他们害怕，摩西就来刚强他，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你们不要做什么，你站在那儿就行了，也不要说话，不要做声，看今天神怎么为你们做这件事，怎么拯救你们。那么如果是继续读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就会发现最后神让摩西把这个杖伸到红海里面，红海就一分为二，分开了，中间是一个过道，他们就像走干地一样。当他们进去以后，这些埃及人也跟着追进去，追进去以后被洪水完全淹没，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环境，不一样的眼光就有不一样的看见。伊丽莎和仆人遇到的环境是一样的，是亚兰人的军队围困，摩西和他的百姓遇到环境是一样的，但是眼光不一样，看见不一样，信心也不一样。这些以色列百姓以及伊丽莎的仆人是属地的眼光，看见的是环境的凶险，是山穷水尽，前面根本没有路。而摩西、以利沙是属灵的眼光，他在信心的里面看见的是神的大能，看见的是神的拯救，看见的是一条得胜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因为缺乏信心，一有难处就担心就害怕，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信心不足。摩西有信心对以色列人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以利沙有信心对他的仆人说，不要惧怕。其实有信心的人根本不懂得怕，我们身边有太多的这样的例子，有太多的这样的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当中的水妈妈，就在前些日子她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弟兄姊妹都知道， 心跳突然加速，甚至达到了150、160。所以150、160这样的跳动其实就是在抖动。不仅如此，而且引起了这个腿部的肿胀、肺部积水，还哮喘，喘不过气来。要知道，孙妈妈是已经80多岁的老人，这个对这个年龄的老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孙妈妈心里是极其的安稳，没有丝毫的害怕，也不担心。就是扁平姊妹她的女儿也一样。那扁平姊妹那天跟我说，她妈妈病得这么严重，他们是心里面就没有觉得害怕，一点担心都没有，觉得特别的平安。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惧怕？为什么心里有这样的平安呢？因为信心。他们有属灵的眼光，他们有信心的眼睛，他们看见的不是环境的凶险，而是神的大能，看见的是神的同在，是神的医治。所以因着信心，神医治的孙妈妈，孙妈妈今天还能够坐到我们大众一起来敬拜神，而且在台上还能赞美神，领诗赞美神，这都是信心与属灵眼光。包括我们下面的还有万妈妈，90多岁也坐在我们当中，虽然信主比较晚，但是实际上在信主之前神已经拣选了，神一直在保守，所以我们在神里面有享受这样的平安。16节说，神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外面围困了那么多的亚兰军队，人数很多，但是与以利沙同在的比他们还要多，也就是那天使天军人那个数目比他们的数目还要多得多。那17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伊丽莎看见了，他也希望他的仆人也能够看见，让他的仆人在这件事上能够看见神的大能，用信心来走前面的路。所以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就开了这个仆人的眼睛，这个仆人就马上看见，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这说的火车火马，人肉眼看不见的，用属地的眼光看不见的这个火车火马，现在伊丽莎的仆人也看见了。所以当时仆人所看见的那些围困的亚兰的军队，就策马军兵很可怕，但是他现在看见更多的是这些天使天军，这个火车火马就是天使。所以在这些天使天军面前，这些亚兰人的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其实真正决定胜败的是看不见的这个火车火马，以及指挥这些火车火马的背后的那位大能者神。包括今天地上发生的一切的事，现在人们特别关注啊，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啊之间的这样一个游戏。那其实背后掌管这一切的是神。所以我们看到，当伊丽莎求神把这个仆人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么多的天使天军在保护着伊丽莎，他才知道伊丽莎为什么说不要惧怕。所以弟兄姊妹，在难处面前，我们要真的要向神祷告， 求神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身边平时没有看见的那些天使在围着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身边都有天使围着我们，我们下面会看到这样的经文，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约翰一书的四章四节，我们先来读一下。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这个世界上的是谁？那就是魔鬼撒旦嘛。魔鬼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嘛。神把这个世界暂时交给他，但是有一天神会收回来。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的王还要大，所以我们的仇敌看上去很强大，但是再大也大不过神，在神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在自以为是的仇敌眼里面，我们真的好明很渺小，没有能力，但是神却在我们的周围布下了众多的天使围着我们保护我们。我们看一下经文，希伯来书的一章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承受救恩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人，就是基督徒，包括得救的以色列人。天使是服役的灵，为谁服役呢？不仅他服侍神，也为我们效力。也就是说，天使有一个任务，就是奉神的差遣来保护神的儿女，保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看不见这个灵界的东西，其实我们就此时此刻我们的周围一定有神的天使围着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当你出去开车，当你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那个天使会及时的出手。我们有接到过太多这样的见证，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路上开车遇到车祸，但是安然无恙啊！我跟乔姊妹就经历过，也见证过。为什么？因为天使保护着我们，他会拖着那个车不会翻。天使在保护我们，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事实。圣经当中像天使保护人的这个例子很多，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使徒彼得当时的经历。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记载了这件事，希律拿了彼得，希律就是当时罗马皇帝凯撒，来命的一个人来统治以色列，这个人就是希律。那么这个希律拿了彼得守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是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那就是要杀了。就这么看一下，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严加看守。那么在六到七节是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把守的那么严，如果靠自己逃脱，根本不可能。但是， 神差遣天使去救彼得。当天使说快快起来的时候，那个铁链就自动就脱落下来，这是没有难成的事。那下面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衣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借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街廊，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他而去了。你看这几层，两层街廊，自己根本不可能走出来。彼得遇到这儿时，他还以为是异象，异象就是在梦里面，或者在人还在监狱里面，这个灵，他的灵遇到的事，不成想这是真的。所以在十一节就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时候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当时的犹太百姓啊，就是灵里面麻木，没有分辨力，所以跟着那些希律的人一块来对付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盼望的就是赶快把彼得这些门徒杀了。我们看到街道里面是层层设防，每道铁门都布满了兵丁严加防守，但是彼得竟然在天使的保护当中越过层层障碍，安安全全地走了出来。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经历过类似的这儿的神迹。第二例子就是旧约当中但以利的三个朋友，这个记载在但以利书的第三章，但以利书的第三章八到十一节，我们先来读一下。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写错了啊，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这儿的加勒底，加勒底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从加勒底出来的，所以从血统方面，他们和今天伊拉克那一带的人可能有同一个血统，但是神拣选了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尼布甲尼撒就当时的这个加勒底的王，他当时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景象，就像今天好多地方树立那些偶像一样，就树立在很高的地方，凡是人借了这个景象就必须来拜，只要听见这些乐器的声音必须拜，否则就会被扔在烈火当中烧死。那么对于犹大人来说，这是极大的挑战，因为犹大人他们除了神以外什么都不拜，就像今天我们一样。所以到了但以利书的三章十二节说，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神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景象。这三个人是犹大人，这三个名字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给起的。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听到这个就非常的气愤，他是一国之君，居然有人不听他的话，所以就把这三个人叫过来， 叫过来，三章十五节就说，若夫妇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如果不敬拜，必立时仍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这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最后一次警告这三个犹大人，照做那么没事，如果不照做必死无疑，这谁都救不了你们，就你的神也救不了你们。我们看下面会发生什么，我们先来读一下但以理书的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景象。三个犹大人就说，你即使把我们扔在这个火里面，神也会救我们，假如神不救，我们也愿意为此献上生命，不管怎么样绝对不会向你屈膝，绝对不会拜这个景象。所以下面就发生一件事，尼布甲尼撒就把这 三个人真的扔在了 火窑里面。我们看但以理书的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台这三个人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这三个人现在被扔在了这个烈火当中。下面看发生什么事，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这儿的神子就是天使。扔进去三个人，看见是四个人，倒是捆起来扔进去的，现在不仅没死，而且这个捆绑的脱开了，是在那里边游行的，就像我们逛街一样，很自由自在的在那边走，在火中行走。第四个他看见是个天使。所以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说看见了天使，那是神差遣天使来保护这三个犹大人，所以即使在烈火当中也是毫发畏缩，这不可思议，不信主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不过是今天来的小朋友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如果你信了以后，你会慢慢会明白，因为信了主以后必然会经历。所以尼布甲尼撒就把他们放了出来。弟兄姊妹，天使看不见，但是在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神所差遣的天使在保护着我们，我们一旦遇到艰难，一旦遇到这些不测，他们就会出手。神如果不许可，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至高至大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安不安全？非常的安全，所以我们没什么可怕的。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节经文。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哎，还有说经文也说同样的话，神的殿那是神住的地方，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有人毁坏我们，那神的灵绝不会轻饶，一定会毁坏他。这是神的应许。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是神，所以比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王比撒旦更大。因为魔鬼撒旦也是神造的，在我们周围保护我们的比他们更多。神今天让我们聚在一起来思想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要我们明白这一个真理，不是仅仅在知识上知道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大，在周围保护我们比他们更多，更重要的是在灵里面要有这样的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不会遇到难处，一定会遇到难处，甚至是非常凶险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我们一定不会惧怕，我们会看见神在前面为我们预备的路。属灵的眼光从哪儿来？信心。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信心的眼睛就一定能够看见这个凶险的环境背后那位超越一切掌管一切的神。神是全能的，这个世界上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神的眼睛，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现在这个国家是活生生在我们眼前的一个见证。几百万的人口跟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比起来是少得可怜，国土也非常小，那个地方又是贫瘠，很少下雨，居然是农业大国。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虎视眈眈，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动他分毫，因为有神在保守，神掌管一切，再是没有难成的事。神有能力成就万事，神也是信实的，他说话算数。神要保护我们，他一定会保护。神对我们的应许不会落空，神是我们生命的保障，有神保护我们，谁也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再次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你是保护我们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就求主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以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遇到难处的背后主你的大能，你的作为，你的保守。就求主来带领我们，也求主来怜悯我们软弱。感谢主你借着一次又一次的环境和难处来操练我们，让我们能以信心来仰望你，来淡淡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